那是我们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。许多时候在圣洁运动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直的眼睛注意，希望有一天罪根能拔掉，但圣经告诉我们罪根没有拔掉，因为神的办法不是这个办法嘛。所以你读罗马书一定要把它读清楚，你神的话不能把它读错了。你如果读罗马书的很清楚，圣经给我们看就是不是罪死，罪还活得很，罪还活得很好。但问题就是今天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注定要失败？因为你看他只要活着，他一定是个暴君，他只要活着，他一定是黑手党老大。你没有办法，你完全在他鼓掌之中，你完全在他掌控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你要说我真是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那么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活在他掌控之中？不是的。所以神的救法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称义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将来主耶稣回来，身体得赎是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。那么今天感谢主，神有个救法。神的救法是什么？罪仍旧在那里，但是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。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五章、六章、七章、八章要告诉我，这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先听清楚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看对于罪到底怎么办。我们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的，你第一个先把这些主的话弄清楚。好，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最要紧的哈，我们来看第十八节，第六章第十八节，第六章第十八节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那么这个罪是单数的罪，所以现在拯救的路是什么呢？拯救的路不是叫罪死，罪仍旧活着，但拯救的路就是你可以从罪里面得着释放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罪的权势，就是说罪在那里，但是你可以脱离它的权势，你可以完全不受它影响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，就这个关没有过，这个关没有过，所以我们误会了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们以为是神怎么对待多数的罪，直接对付神，也直接对付单数的罪。但是不，你看你很明显的单数罪仍旧在那，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，你可以不受他的影响，你可以完全怎么样，完全不受他的掌控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五章、第六章，这就是第六章跟第七章、第八章所告诉。那尤其是第六章非常的清楚。比方说第六章一开始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在恩在罪中，就是表示你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你在他的手掌之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在他的手掌之中，你不可能不犯罪。当然你又会结一些果子。所有蒙恩得救以前，主的宝血一笔勾销，完全洗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还是会犯罪，因为你看见你还在他掌控之间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罪中？不可以。所以可见神的救恩，神的做法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，那么神一定有另外一套办法，是不是？其实不。所以你看神拯救的办法在哪里呢？所以你看见呢，第二节他说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但是很有意思。然后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尽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是要告诉我们，怎样可以不在罪中，你怎样不受这个罪的操控，你怎样不在这个罪恶的老罪，这个罪的老大底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得着自由，你不会又不能说你是身不由己，你可以完全得着自由。那么自由的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以为说，现在保罗要给我们另外一套办法。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信称义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 我们相信了，我们也受尽，从此与世界，从前，从此世界就在背后感谢着我们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称义的故事，但是很稀奇，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了，你如果要知道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到底那么他的罪怎么办？他怎么能脱离罪？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权势？怎么从罪中得释放呢？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？他说岂不知？然后保罗就把我们就带回什么？带回到我们得救的时候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要想知道怎么得胜，你要想知道怎么成圣吗？现在保罗说，不是从头开始，不是现在神另外设了一套办法，不是神给你第二个恩典，第二个祝福，不是神恩典有第二个工作没有的，还是原来那个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秘诀，你怎么称义的，你就要怎么成圣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？带回我到了我们受浸。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受浸什么意思？受浸那个水好像坟墓一样，我们这个受浸的水好像红海一样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呢进到水里面，就表示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，然后呢我们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不光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，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你相不相信？这个当然我们相信。我们所以因信称义，就是我们相信主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那么你我不是受了浸了吗？那么受浸，那你为什么要受浸？受浸就是表示与主一同埋葬。你为什么要埋葬？如果人把你拿去埋葬的话，就表示你已经死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我到底有没有死？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试着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：主耶稣不光是为我们死，你在受浸这件事情是表明什么？受浸在这里表明说，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有救赎，而且在救赎的同时，十字架把有一个东西要交通给我们。这个交通给我们，对我们来讲是个莫大的祝福。所以现在你看一下，主耶稣不光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，Christ died for us， 而且现在 Christ died as us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如同我们死。那么这句话也许我们不大懂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。你不是受浸的吗？你受浸就表示说你已经死了，你与基督好像一同经过坟墓，你起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，那就表示你的死是真的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你是与基督一同死的。那么现在这就是为什么受浸的时候需要受浸谈话就在这里。为什么有的人呢根本不受浸谈话？看见一蒙恩得救，在到了这个，如果你一信主，你一说你信主了，然后呢就到洗澡间就把你受了浸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不错，这个受浸跟这个受浸跟信主应该不要差离，不会不中间不要等得太久。但是你弟兄姊妹，你也要弄清楚到底这个人死了没有。你知道，如果这个人没有死，你就把他浸了，你是活埋一个人。所以你不知道今天我们活埋了多少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受浸谈话当然很重要，怎么不重要？你有责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信了耶稣了，那么你看他如果相信耶稣，当然他与主一同死嘛，很清楚嘛。所以保罗就是说，你已经与主一同死。所以你只要从你的这个受浸，你就知道说，受浸如果是真的，你与主同埋葬就真的，同于如果与主同埋葬真的，你与主同死就是真的。所以你看保罗是用这个，是就这样，然后就把这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，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在最终不能再追，你们不能这样下去。那么办法在哪里？办法很简单，你回到当初。现在就是你是怎么得救的？你的得救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不光为我们死，而且主也为我们罪人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罪人死什么意思？他为我们罪人死，那就是说他要解决我们这个，就是那就罪人死什么意思呢？罪人死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在他断气那刹那，断气以前不行了，断气以前他是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，只有主耶稣单独在那里做，没有一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乃是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以后， 就在断气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十字架的交通。什么叫十字架交通呢？就是说，当他断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也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把我们也放在十字架上，也和我们的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第六章第六节，这是最重要的圣经。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那弟兄姊妹，蒙拯救的路，第一从知道开始。这个知道是神话语的启示，很清楚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因信？你怎么因信称义的？因为有一个福音，根据神的话告诉你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担当我们的罪。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？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，做了你的救主，你相信接受他主做你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当初怎么得救？你现在怎么得胜？怎么成圣？你当初怎么得救？因为你知道，现在你怎么成圣？因为你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啊，这个知道很清楚。他说，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也在。这个弟兄姊妹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？那我要问你，怎么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？是神的话这样说的。所以因着你相信神的话，这就是信嘛。你相信神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因信称义了。你怎么因信称义？你怎么就因信成圣了？所以那个经历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开始，你要从知道开始。因为什么？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神做了一点，这不是你做的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嘛。所以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前，我们的旧人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在哪里？彼得在哪里？你和我通通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主把我们这个旧人呢，就解决了，我们这个旧人就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主要这样做？那么这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第五章前面的话，所以你第五章跟第六章能连得起来。那么前面告诉我们什么？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生下来就是罪人，你根本一个罪都不要犯，你已经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生在亚当的家里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可能？你明白？你生下来你就是罪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你所以是个罪人，因为你生在这个家里面，所以你如果要解决的话，你要脱离他的话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死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初罪怎么做王的？因为你根本生下来，你根本生下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生在亚当这个大的家庭里面的时候，你什么事也不要做，你已经是个罪人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？圣灵知道得很清楚，你是因着生进入这个家庭，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死才能叫你脱离这个家庭。所以圣灵就做了一件事，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脱离了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要相信，你怎么相信主耶稣替你死，你也要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不光是为我们死，也如同我们死。这就是十字架交通的那一面，就是本来十字架是完全客观，救赎完全客观，你看没有可交通的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不可能是救主，只有他是救主。但是等到他完成救赎，当他断气那一刹那，他把我们这些人都放在他里面，他死了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才可能，这你知道，我们今天能过圣洁的生活，基本上是根据什么？就是根据神在2000年前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现在难处在哪里？我们呢，以为啊，我们这个旧人呢，会发脾气，所以我们说修补修补，改良改良，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旧人蛮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难处。所以一个袜子，如果你一个洞两个洞，那普通你容易去补一补它。但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，那你就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呢，从 2000年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不行，我们这个人只要在生在亚当的家庭里面，一定没这问题没有不能解决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老早在十字架上，他知道我们空前绝后，所以他为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相信，你若知道这个之后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你就看见说。 原来呀，我这个人已经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问题就是不是罪死就是我们死，结果十字架的救赎是什么？神的办法是什么？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叫我们死，罪没有死，叫我们死。那么我们如果死了，圣经怎么说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所以呢，就是罪身灭绝。这个灭绝是个错误的翻译，在原文是失业。 叫罪身失业，他没有事情做。本来我们犯罪的身体啊，每天呢就是专门干犯罪的事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罪人呢，你给他个命令，他就犯罪，他就执行犯罪，他这就是罪身的，他就是做这些事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这个罪人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罪根本感不动罪人。你叫普通啊，你要罪人很活的时候，这罪才能感动你。 然后一感动你，好了，你觉得很好，你接受，然后你叫身体去犯罪，这叫做罪的身体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你一和知道我们和旧人同定十字架，结果呢？你看罪身就失业了，罪身一失业，所以下面说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再做罪的奴仆是什么意思？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。 罪好像主人一样，我们现在不必再做奴仆，我们不必再卖给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再听他使唤了。原因我已经死了，所以他不能够控制。所以这是神的救法，这是神的办法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如果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如果我们在身上要活出救神，这个圣洁的生活，你一定，你看见你，这是神的办法。所以下面，所以你看，然后这个。 这个是第四节就很重要。他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新生的样式原在原文是生命的新样，所以稀奇的很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？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生命的新样，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死是我们死。 但是活呢是基督的生命活过来，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活出来的是什么？是个生命的新样。那这个生命的新样，那个光景就是成圣的光景。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有成圣的光景。好了，那么这个第一，这个你第一个你要看见事实。所以我再说，信心呢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。 你为什么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？因为你相信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罪死担当我们的罪，你相信接受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信心就从这里来的。那同样的，你看见问题还是追到十字架，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时，不光为我们流血，但他断气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死，死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感谢主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十字架的教导。 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你要相信，你相信神所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你如果真的看见你的救人已经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结果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。因着罪身失业的缘故，所以你看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所以这是脱离罪的办法。但是光知道是不够。 所以呢，你看第11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。这个“看”字我们弟兄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在原文乃是“算”，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就算他为义，这个“算”是算数的“算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神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，那么这样你们向着罪要算自己是死。 意思就是说，你用你的信心取用神的话，然后向神在基督里却算自己是活。这个算呢，不是你的算，在中文有两个意思。这个算，一个就是。 就是算就是就当作的意思，但其实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里的算乃是计算，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个算。为什么？这是根据事实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把那个事实把它陈述出来，那么这个就是信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那么这里的算就是这个就是就罗马书里面所说的相信。所以一面是事实，事实是第六章第六节知道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算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今天呢，因信称得成圣，但是不止如此，不光信，而且要顺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，如果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呢，所以下面接着的就是我们的奉献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十二节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这里明明讲不容，罪要做老大，罪要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他要掌权，他要管理你的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这是从前，但是现在保罗说你们不可以不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，那么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当初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那现在要反过来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。我们不是从死里复活的吗？我们应当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所以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嘛。第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这是我们从前。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，现在我们做了顺命的奴仆，然后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因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成圣和我们奉献发生关系，所以奉献我们的成圣和信发生关系，和顺服发生。每次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那就是我们的顺服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信而顺服那个结果是什么，叫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得了释放，做了义仆。然后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那现在呢，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能够成圣很清楚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光我们的确是因信成圣，你的确得着那个地位，但如果你真的进入那个经历的话，那么不光是信，而且要加上顺服，不光是相信，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，保罗说我奉神，我照着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这条路是可以实行的，但是问题从哪里开始？从奉献开始，信而顺服开始。所以这里非常重要，我们一信就得着个地位，称义的地位跟成圣的地位。但如果我们要经历那个经历的成圣的话，那么需要把我们自己献上。所以我想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保罗不能够停在这里。为什么保罗不能停在这里？因为人堕落不光是罪的问题，人还有一个问题，那是第七章给我们看到的。那第七章呢，为什么加了，为什么保罗不是加啊，不，还没有，还有，你再读下去。第21节，你看这个第22节，你看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的释放，表示你脱离了罪的权势，就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所以你看，成圣是个果子的，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所以严格说来讲的罪，那么到了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。那为什么到第七章呢？你看在这里第4节，第5节，第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个真正完全成圣的人，他不光是向着罪是死的， 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救法。可是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说我们向着律法也要死。为什么向着律法也要死呢？我们弟兄今天早上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罪必做，必不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看见的，罪怎样能不做你们的主？为什么你怎样能脱离罪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什么时候你摆在律法之下，什么时候罪还是会做你的主，罪还会做你的主。错不是在律法，错在我们里头有个东西叫肉体，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自己摆在恩典之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。现在你不是试着要做什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把自己献上给主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你要成圣，现在你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肉体里面，你看肉体的特点在哪里？肉体特点就是它试着要完成神的使命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肉体很自然的就跃跃欲试。所以现在他觉得，只要你能够做几件事，因为律法总是告诉我们，你做几件事你就可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乱子就出在我们律法的身上。所以你如果只等一等读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闯祸是谁闯的祸呢？原来是肉体在我们身上闯的祸。那肉体为什么会闯祸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，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在神的这个救法里面，我们不光向罪死，我们也应当要向律法死。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平常啊，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，我们还不知道啊，我们那个罪的光景。一个人越遵守律法，他越知道他自己不能。所以律法在圣经里面乃是好像一部镜子一样，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律法叫人知道说我这个人非常 clumsy， 律法告诉人说我根本不办不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问题就是说，如果律法是活着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时候人的肉体呢就要跃跃欲试。那么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像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一败涂地的情形。所以到了第七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讲到下面肉体的情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肉体，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他说我所做的是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那么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发现，他发现什么？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因为我们现在保罗才看见说，我们的肉体里面根本就没有了，他现在看见肉体最黑暗的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肉体根本结不出好果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问题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处就是说，他还肉体有一个欲望，有一个雄心，就是希望借着律法能够遵循神的律法，他还是要做。但是你看见圣灵是要完全把我们带到个地步，结果发现什么都不是你做的，并不是因为你遵守律法。因为如果你遵守律法的话，你看见罪，结果反而你如果仔细读保罗，那个情形是更糟糕的，更严重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必须向着律法是死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同样的，在十字架上，根据保罗第七章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律法好像我们的丈夫一样，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的苛刻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做妻子实在受不了，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 那么，如果今天你向着律法是活的话，那么律法的要求永远在那里。那律法的要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永远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如果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一直是在亏欠的良心底下，我们一直是在定罪的底下。你不行，你就是不行。那弟兄姊妹，是律法告诉我们不行的，因为律法告诉我们那个标准我们不能够达到。所以，因着不能够达到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一天到晚就活在自责里面，一天到晚就活在悲惨的情形底下。所以，弟兄在这种情形下，没有一个妻子可以过得下去。这个丈夫没有错，丈夫的要求也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妻子根本办不到，你这个日子怎么过下去呢？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这里那现在如果那么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不，你可以不，你可以这个不听你丈夫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丈夫活着，你就被律法约束；那丈夫如果死了，你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问题和罪是一样的。你看见说，关于我们脱离罪，你看见圣经怎么说？圣经不是叫罪死，是我们死。所以这十字架上的交通，你看见吗？那同样的，律法也是不死的。所以如果律法不死的话，我们这些人非死。那如果我们这些人死了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我们和他同死。我们同死，不光是向着罪死了，而且我们向着律法也是。我们既然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能够要求我们，不能要求我们。那因着律法不能要求我们，我们不就是我们死了就脱离了？但是中国人说，你死了就没有戏唱了。但是问题不是我们死了，我们有，因为我们不光与他一同死，而且和他一同复活嘛。那因着一同复活，我们就归于我们的丈夫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从前是属肉体的时候，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是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我们就脱离了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一定不光要脱离罪，而且要脱离律法。你只要在律法之下，你的成圣是你的功劳，是你苦修的结果。你的成圣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成圣。圣经所说的成圣，你一点的功劳都没有。你要说我什么也没有说，如果这里有个忍耐，不是我苦修的结果；如果这个忍耐不是因为我咬牙的结果，这个忍耐是什么？乃是。因为我向着律法已经死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什么也不能做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律法里得了释放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底底下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下面说，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。那这里又有个新样了。前面第六章的前面是讲生命的新样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一个新样的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。脱离了罪，生命的信仰；脱离律法，圣灵的信仰。脱离律法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再靠着我的肉体来成全，不是肉体苦修苦修苦修，最后呢，我结成的果子，我最多只能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上面已经讲过，我是无能，肉体是无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让圣灵来结果子的话，那现在是什么？现在圣灵就有个新样子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人看见。生命的信仰，当人看见圣灵的信仰，人知道说：第一，我们向着罪死了，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；第二，我们向着律法也死了，我们什么贡献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有什么果子的话，圣灵的果子，这就叫做信心。因信成圣有两面，一个是指说因信你得着了成圣的地位的成圣。但是另外一个，什么叫信心呢？因信称义，就是说白白的称义；因信成圣，也是白白的成圣。为只有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白白得着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如果我们放在恩典底下，就是什么我都不做，只有让主自己来做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样子，新样，那是圣灵的新样。所以很清楚。第六章是生命的信仰，第七章呢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信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新样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？所说的圣经。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结论，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。 你知道今天一个人健康，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细菌，不是身上没有带病菌。一个人牙床牙齿不流血很健康，不是指着他这个牙，他这个嘴牙口腔里面没有细菌。我们现在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在属灵的生命上就是指着健康来说。所以什么叫健康呢？健康就是这个人没有病，这个人可以不生病。什么时候如果让病菌胜过的话，这个人就生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什么时候你能够脱离那个细菌的权势，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吃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营养，就是让生命力能够旺盛。所以什么时候让你的生命力旺盛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情绪是生命的新样，同时圣灵的信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的罪是死了，我们身上的律法也是死了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肉体没有地位，肉体插手进去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所有做成的都是圣灵成功的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健康的，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的人，原因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病菌。我们这个人是圣洁的人，不是指的罪不在我们里面，罪仍旧在我们里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弱了，什么时候你疲倦，你也不吃，你也不好好的休息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时候你就被所你的抵抗力弱了，那么你看很多的病就出来了。我到了跟着保罗走啊，那么弟兄姊妹都喊累，我起头我觉得怎么，为什么这么好的，我不觉得累，我真的不大觉得累。但等他回来以后啊，哎，你看见慢慢就发现不对了，慢慢就所谓蛇缠腰啊，这个蛇缠腰就是你这个身体累得不得了，他就发了。所以我说感谢主，这就是证明我跟着保罗走。你看见吗？你跟着保罗走，你一定要学他所学过的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们学了很多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要学啊。所以你看见回到家里他就出来，为什么会出来？为什么平常他不会出来？你如果身体健康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你生命力旺盛的时候。你看这些菌在里面，那其实个老早就潜伏在里面，但是一直等到你抵抗力弱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就胜过你，胜过你，你当然就病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简单，什么叫做成圣呢？成圣就是不生病。你什么时候在属灵上不生病，是健康的，那你说这个人气色很好，那表示这个人有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成圣的？你就要看他生命的新样，你就要看他圣灵的新样就好了。所以你看，在罗马书6章7章给我们看的两个新样，就给我们知道说到底什么叫做健康，什么叫做成圣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跟属灵生命很多平行的地方。所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你看见神并没有叫所有的病菌死，你看没有吧？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时候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你看见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那么你看见这个人是个健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的确是两个律，你看见没有？生命力旺盛是一个律，那么所以许多时候那个罪，那个许多那个细菌是要把我们这个拖下去，把我们拉下去。但是感谢，在我们身上很明显的是这种情形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多借了15分钟。我们明天呢，我们再继续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罗马书实在是很重要，有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很清楚。那我们感谢主，这几天早晨4位弟兄，他们实在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他们好像为我们采蜜一样，他们是在圣教会历史里面找了几本很重要的书，他们为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实在很感激他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早晨四堂罗马书，我想已经很清楚了。那么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，所以有很多的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了。那不过我还是把大家所交通过的把它综合一下。那么然后我想我们还有一些话我们明天要继续。那么很明显，你看这条路是很清楚的路，神把它放在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先祷告。